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感恩节愉快啊！虽然感恩节过去了，我们还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在守上神的恩典之中。我们周五晚上在感恩活动，我们有的姐妹分享了神带领的经历。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想神在过去的一年给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带领，很深的祝福。展望未来，我们只看到神与我们同在。我想我们在座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就像我们华明弟兄所说的啊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难事摆在我们的前面，一关又一关。我们的一生好像就是不断的爬山涉水的过程。那面对未来，我们可能感受上啊有很多的问题。当我们感恩过后，我们就思想未来的时候，可能有很多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是我们神没有能力解决呢，还是我们缺乏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？我们经常讲神是什么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所有的问题他都知道，所有的问题他都能解决。可是我们又面对成堆的问题，我们的神就好像一个学校的老师，不断的出考题让我们考试，考得我们有一点点紧张，也有一点点难办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是说，我们面对我们未来的人生，面对成堆的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走出一条让我们更加活得比较坦然，有喜乐有平安的人生呢？只是在圣经讲我们面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，在这个不平坦的天国之路，圣经说我们有两个办法作为我们的信徒。我们上次讲了一个，就是我们要感恩。只有我们在凡事感恩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到原来在我过去不平坦的经历过程中，神与我同在，我的难处有神的美意，我们的很多很好的经历收获是神的祝福，神以恩典为我们连岁的冠冕，一路都滴下了脂油。这就是感恩。感恩我们看到在不平凡的过去的经历之中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当我们信心增强，看到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面向未来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是相信神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另一个功课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事情啊，常常它有一个情况没有发生过的，人碰到没发生过来讲实话，一个觉得能力不够，心里常常忐忑不安。在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不仅仅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此时我就上次讲了，在我们不信神的时候，神此时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说，我们有个勇敢的心，愿意跟随神往前走。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是感恩，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另一方面有一个勇敢的心，跟随神跋山涉水，一直到我们见神的那一日。这个勇敢跟随神的一生，就是基督徒的信心生活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六节，我们简单看一下什么是信心生活。因为讲信心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要做很辛苦很累，那我们看看我们圣经所记载的信心伟人，他们是怎么在一生过信心生活，被神所喜悦，以致他们带着欢然的态度归到天家去。什么叫信心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用句现在的话说就什么意思呢？信就是你看到的事情对未来你看到有个依据所在，就是对未来有个盼望的根据。你为什么相信？ 这个事一定会发生呢？没有看见的东西，你为什么知道有辆车在前面等我呢？就是信心，是我们生活中做未来、处理未来的事情，我们有个根据，我们有一个把握。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做一些交易的时候，特别重大交易，买车买房的时候，在买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常常一波三折。当我们看中了一套房子，从看中到签合同到最终成交，其实还有个很长的过程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大体满意，条件足了，当然还要贷款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签一个合同，还付押金。就是说，那我们说交易最终成交的根据在哪里呢？我们说一个有合同，一个有押金。这信心在这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押金，就是我们一笔交易的押金。这个押金保证这个房子一定能拿到。这信心在这方面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心里有某一个底，因为我们心里有个确据。信心在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你不仅仅是一种押金的作用，它是一种可能，我们说不是完全我们投了本钱一定要得到某个东西，它是我们一种在走路面向不太确定的未来呢，有一个路牌。比如说走长远路，比如说我假如横跨美国，从这里到洛杉矶去，遥远路途，事前我们肯定要看地图，知道大体的道路。但是在连续几天开车的过程中，特别在经过美国中部大平原、西部荒漠高原的时候，车辆稀少，常常觉得我走这条路对不对都不清楚。特别第一次走的时候，在那时候呢，偶尔看到有个路牌，说这条路是指向洛杉矶的多少号路，觉得心里踏实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们说信心，从常人的角度，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心里都有个底数，就是那个底。我们这里讲这个信心，我们不是讲基督徒，就叫常人，常人都是凭信心生活。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事情，很多的事情有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不确定，但是人怕变化，人希望我现在对未来有所保有所了解，有所把握，这样我做事的时候呢踏实一点，而且要知道我未来的方向在哪里，活着有点意义，心里呢也比较平安。所以信心是任何的人在人生中在生活中都必然有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没有人能活，叫杞人忧天，我老觉得天会塌下来，他没法活。所以我们认为基督徒的信心大，我看到一个作者也写的说，其实非基督徒的信心比我们还大。我们相信有神看过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有信心来敬拜，信心生活，安然生活。那非基督徒他虽然没相信到底是，他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塌，不会变化，这是一种信心。当然他是在对灰暗世界的信心比我们大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不一定很大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最完全的家乡在等待着我们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。所以人在活在世上，没有人不是凭信心生活的。就像我们有的人可能不能常来教会参加敬拜聚会，你问他干嘛，他说我很忙，我要去应酬关系，我要接着努力做事情，要给儿子参加什么辅导。你说他这是不是信心投资了？也是，因为他的生活觉得我现在把人际关系建立得更好，我现在如果更加班加点努力的工作，就能确保我的工作，我更好的教养孩子，我孩子未来好。他这个说，你说现在做的跟未来一定有关系吗？不完全。但是他这样做他觉得安心了，我尽力了，我的孩子以后更好的能够上学，我的有关系了，万念有难处的时候我可以找关系来帮忙，我工作很尽力，晚上在家加班加点，周末也在加班。我在美国还见过不少弟兄姐妹周末晚上都在做事情，他觉得在这个生活艰难的时代他不容易失业，讨美国老板的喜欢。 是人凭信心生活，没有例外。这是说我们把信心的焦点放在哪里，放在我们努力的工作，放在我们勤奋的投资孩子，还是我们把它放在神上面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信心。基督徒的信心跟非基督徒的信心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看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圣经的第一个被杀死的人亚伯的例子，然后我们说圣经里面第一个永远不死的人以诺的一个例子。我们看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首先看亚伯的信心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，再读这段经文，我们来体会一下亚伯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，他的信心的效果是什么。来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并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这信仍旧说话。亚伯的信心有没有他的效果多大？就是人的信心啊，就是他一点点。那首先我们说亚伯的信心在这里，亚伯的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东西啊，他信神，这信神有个具体的表现。那亚伯信神，他信神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我到洛杉矶，我看个牌子说这里指向，假如111号指向洛杉矶，他我就看到那个牌子，那个牌子就是我信心，就是我算当有信心。我买一个房子，我交了3000元押金，这就是我信心。那我们说亚伯在这时候他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他信心的证据是什么呢？是献祭，他献祭表现了他对神的信靠。那亚伯信心的奖赏是多大呢？在这里说了啊，得了称，他因为这个献这个祭物，献了羊和脂油，我们后面讲亚伯献的具体礼物再说。就亚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，他是通过一个礼物，可能别人送了一个手机给我，就代表他对我有某种信任，或者某很信任，很那相信。他这里说亚伯就因为他献祭，神就说他是有信心哦，亚伯对我很有信心，尊我为大。后面我们讲为什么神说亚伯就那个献祭，神说他是有信心的人，就是他因为这一点点信心，几只牛、几只羊和羊脂油，神就称亚伯是称义了。称义什么意思？神说亚伯是好人啊，我不看他有问题，因为那时候人已经堕落了，神不太愿意见人，神把人从伊甸园赶跑了，给他们穿着皮衣。此时在神的，我们说他们有时会见到神，但不能天天见到神。神说我现在看亚伯是好人，亚伯可是天天见我找我，我跟亚伯是永远是好朋友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他是称义的人，第神看他是义人。第二个呢，他被该隐杀了，但是因为亚伯献祭所表现亚伯对神的信心，神最后说他因信仍旧说话，说明亚伯没有死，在神那里亚伯永远不死的。他被该隐杀了，他肉身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的灵魂在神那里，永远在神面前。就是他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永远活在神的面前，不管他肉身死没死。这就是亚伯的信心。那我们说此时在献祭的过程中，亚伯也献祭了，该隐也献祭了，为什么说神说亚伯那个献祭是信心的表征，该隐那个献祭神不喜悦呢？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字啊，我们能认得的我们一起来读。其实这段今天我又没重点，就是讨论亚伯的信心，亚伯的祭物和该隐的祭物为什么是不一样，为什么一个祭物是有信心，另一个祭物没信心。我们今天我们花一段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。我们能够认得的一起读，看不清楚的就听着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有一日
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并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。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谁？耶和华。这是什么？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耶和华对该隐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猎谋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个重大惨案，哥哥把弟弟杀了。在这个故事中，这个惨案的导火索是什么呢？就是献祭。亚伯所献的祭被神悦纳，该隐的祭神看不中。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祭，只看中亚伯的祭物呢？为什么？他这里献祭，我们看献的是什么祭物啊？在这里，我们首先介绍，继续介绍故事背景。该隐是什么意思呢？该隐就是男子的意思，男子汉，就是夏娃所生的长子，夏娃给他生的。我有了一个男子汉，因为他以前跟他老公亚那个夏娃跟亚当关系很好，亚当称该隐说，我果中的果，肉中的肉，我们俩是打着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很好。但是一旦犯罪以后，夫妻翻脸互相指责。他说犯罪的原因，老公怪老婆，老婆又怪小蛇，反正大家推来推去讲不清到底是谁，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苏子说，因为犯罪，夫妇关系就冷淡，有很多的伤害在中间。苏子后来亚当夏娃在一起生了孩子以后，夏娃作为妈妈非常开心，我从前不要看这个男人脸色了，我就靠着我儿子就行了，我得了一个男子汉，我丢了一个男人，现在有儿子了。我们中国人很多就孝心，养儿防老。此时夏娃当时就这样，这就是那个夏那个该隐的名字。后来生了老二，老二亚伯，亚伯叫希伯来文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空气，虚空。说明那时候夏娃已经很觉得无奈了，觉得人生虚空，说明发生了什么事，得了老大，跟老大关系不和。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意思，他觉得很失望，有老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以前的情况就这样子。那个时候你说该隐跟亚伯认识不认识神呢？其实那时候神啊对他们仍然很好，虽然你不能住在伊甸园，神不让他们住伊甸园不代表神不爱他们。神把他们赶走，当时为什么不让你住了？说住在那里，那个善恶树上果子吃了，你们现在说讲实话是坏人了，吃那果永远不死。如果我们是坏人，永远不死，活在世上多痛苦。所以神说你就出去，出去神仍然爱他，神给他们穿了皮衣服，把他们两口子打发出去。后来也常常看望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孩子。所以让我读一段经文，吃圣经你要去揣摩是蛮有意思的。所以在那个该隐被杀，那个亚伯被杀以后，然后来神要处罚该隐，该隐跟神抱怨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以后我在四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以后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，很多人会杀死我的，说我好苦啊，我会颠沛流离啊。”神说：“我在你头上列个字号，人就不会杀你。”就是他杀人犯，我神不想见，再就是不想见他了，但是神仍然保存他的性命。这就是神对的爱。 说该隐和亚伯在他们虽然离开了伊甸园，但是他们常常知道爸妈讲神的事，他们自身也能见神的面，也知道神敢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他们呢，当时该隐是种庄稼，是农民，亚伯是放羊的，是个牧民。他们在收获的时候，就拿自己的各拿自己的一些特产去献给神，这是感恩了。所以我们在感恩的时节，这是感恩节期间发生的一件命案。他们感恩，感恩应该是好事啊。但是发生了一个事，就是该隐拿自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老大拿了东西是给神，到神那里去拜朝拜神。亚伯呢，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两个都拿了礼物，都拿自己的出产给神，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吧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，不仅看中他的礼物，也看中了亚伯，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是供物，借助这个供物，神就说喜欢这个亚伯，不喜欢该隐。如果是你们，你们选谁？求弟兄，你会选谁？如果你两个还，当然我们不说，假如有人 来看望你带礼物，是我们两个孩子来看望我们，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会选谁呀？都应该喜欢。神就说他不喜欢，不代表他不接受。神只是接受了，他最后神要赶走他，仍然保护该隐。神都接受，但是在这里喜欢就是说喜欢他的超过，你要看原文，就是我喜欢亚伯超过喜欢老大，就是说对他稍微表示更好一点。你说都是我，因为你要看那个路加福音书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他们是神的孙子，孙子来看神不会讲什么太便宜，神只是说特别看重他的，对他那个呢，对他有一点带财不财。所以该隐变了脸色，发大怒，大大的发怒，在神面前当下说：“你这个爷爷怎么做的？”当下就这么发明这个烈怒。那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是你会怎么看？为什么神这样？你通过他这段话送的礼物，是因为我们说你送的这些米、这些麦子太廉价了，他送的牛羊是好东西吗？是这个吗？你看看这个礼物，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是他这个礼物一个贵重了，一个是可能太便宜了，廉价货。对，离我们阿联节了解好。对，亚伯是千挑万选的，选头生的羊。你要看列位记着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传统，头生的就是我们头生的孩子都最爱，头生的动物都最喜欢。而且呢，不但选头生的羊，还送一些呢脂油。脂油在列位记里是专门送给神的。脂油我们知道古代很穷，吃牛羊都很少，那个脂油是最肥的。所以诗篇说：“饱尝了骨髓肥甘。”那说你太幸福了，专吃骨头，专吃骨头里面的油，专喝油。在那时候，那是比较好的享受，饱尝肥甘。这中文也是。饱尝肥甘的意思就是吃油，肥油，肥好的。因为在穷困的年代，食物极其缺乏，所以说神喜欢亚伯，看中亚伯不看。一方面物品是不确实不一样，一个礼重，一个礼轻。关键他在这里两个人的用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信心是礼物没错，但是这个礼物背后有一个他对人的一个态度，或者对神的态度。该隐对神的态度是什么？今天是感恩节，那我们去看望爷爷，提点礼物，就随便抓着一件东西就去了。亚伯是到他那个羊圈，天看炫又看，炫了他最心爱的小羊，头一只大羊，后来宰了羊，还弄了点脂油，带着提着一个羊，还弄好的洗好的脂油带过去。他精挑细选，花了很大的代价，是不是心里还有点隐隐不舍？不是为了爷爷，我不会把这个羊给他的，我不会把这个羊杀的。所以这是说，所以我们说行为重要吗？重要，但是重要的背后不仅仅是行为，是他的去动他的心。
所以该隐在这里，他对神采取无所谓的态度，他也有点有所谓，他不是没有信心啊，他也愿意信神，也认识神，他也是也好像是讨神的喜欢啊。该隐可能我不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有没有该隐式的人物，但是亚伯呢，他是很郑重去看望爷爷，不仅仅是礼物重，他把爷爷看得更重，超过他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该隐啊，那如果假如神最后跟他怎么说的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如果你觉得你心正的话，你送点礼物我对你不好，你有什么，你又为什么则生气呢？你是来看望爷爷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是，重点不在礼物，难道神缺东西吗？千山的牛羊，万山的东西都是我的，我缺礼物吗？神在这里说，你为什么生气呢？如果你觉得你真的看望我这个爷爷，看得重我这个爷爷，感恩节过了看，你应该你自己行得正，你就不会说我看重弟弟不看重你啊。所以神在这里就警告他了，你为什么变了脸色？你若行得好，你如果你觉得问心无愧，你不怕神敲你的问你话，不怕神给你脸色看，因为你对得起上帝，真的对得起这个爷爷的。所以在这里是什么问题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。你行得不好，你心态不太正，魔鬼现在正蹲着你，像狮子一样蹲在你的门前，想吃你来，想把你偷入机遇呢。你信神就得永生，信神就有平安。你现在你很危险，你要考察考察你的心在哪里。你心现在在一个危险的境界，你是往我这边靠近的，还是往那个魔鬼那边靠近？神在那时候已经提醒他了，你要制服他，你这样很危险的。但是该隐对神的话仍然置若罔闻。我们不要说神任凭人毁灭，神不喜悦任何一个人死亡的，神事先有警告的，当面的警告，通过别人的劝告。我们常常出了错误怨神啊，我们自己反省呀，警告有用吗？不管用。他们两个在前面，哥哥就把那个弟弟杀了，然后耶和华第三次，我们说第一句不看不，第一句没说就是看不中，然后警告，第一句警告，第二次就神来找该隐了，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神仍然给该隐机会，给他长孙的机会呀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，你要听他的话好吗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他就跟神这么说话的。你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了，你兄弟已经死了，他在向我，他的灵魂在，血代表生命，他的生命在向我呼求你来，你做了什么事？我给你再次 给你机会，他仍然不悔改。后来神说，在后面章节的时候，神说你要离开这里，既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，既不再为你效力，你是漂流去吧，你离家出走了，你是一再的不悔改。献礼物不够，神已经提醒他不悔改，变本加厉的，他不反省自己，他怪神不喜欢他，怨神就罢了，怨你爷爷罢了，最后还怨你自己的弟弟，把自己的亲弟弟杀了。这样的神仍然问他，他仍然后来跟神说，奇怪，我难道看我弟弟吗？我要向你负责任吗？仍然对神采取拒不理睬的态度。神说你犯了罪，我要处罚你。在那时候他跟耶和华上帝还请求，我们看神是怎么怜悯他的啊，他怎么请神，那时候已经决定就不要再见他了，但是神仍然怜悯他。神最后怎么说的啊？在十一节，然后该隐还仍然跟他爷爷抱怨啊，怎么说？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，一直不见你面，我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。他想见神的面吗？ 他这是借口，他关键他下面有话，话中有话啊。我必留你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的我都要杀我。他怕人要杀他，在那时候他已经怕死了。在那里不是说怕不见他爷爷了，是怕他会被人杀了。然后耶和华怎么回答他？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其背。神说我不让人杀你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这个记号具有保护他的作用。神不愿意见他，神仍然保存他，让在这个世上自然而然去世。我们常常做旧约觉得神很残酷，但是你几次读每一段经文，神是千方警告万般叮嘱，给很多的机会让他能回改。我们想该隐后来他悔改，神不会见了。但是我们看圣经记得他又悔改，后来又悔改吗？他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凶，也就是说他们家里没有做行善的基因了，没有劝他，没有悔改，死不悔改。这就是雅，这就是该隐。我们说该隐和亚伯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该隐貌似跟他爷爷有关系，也相信他爷爷肯帮助他，但是我们通过他的礼物就看到，在他心目中，他爸爸妈妈的，他爷爷的地位重要吗？爷爷讲话都不听的，一再不听，死不悔改，最终他的儿女一代比一代更糟糕。你要多拉，你要多创世纪多下去，他从来不听，但是他会不断的提条件，怪他爷爷不爱他，看不中他，怪他爷爷为什么让我看我的弟弟，怪他爷爷说我离开你的庙我会死，全家都怪他爷爷，怪他弟弟不喜欢他爸爸妈妈。你说他的主人是谁？他的主人就是他自己。那么是亚伯呢？亚伯跟他的兄长应该生活的背景都一样，但是他呢愿意把最好的给神，他把自己，把神看得比自己还重，所以他尊重神，神也尊重他。所以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好是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的，但是行为背后的焦点是我们把神看得比自己重，还是把神看作自己的仆人？只是我们说很多无神论者，你说他绝对是不相信有神吗？我所了解的绝对无神论者基本上没有，真是说怀疑论者。他只是说我很厉害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我的成就是我努力来的，神算什么呢？神最多在我有的时候有所帮助，了不起了。万一我的利益和神的利益有冲突，伤了我的自尊心，伤了我的利益，我会挑战神的，我会厌弃神，讨厌神的，神不好，神不帮助我。此时当然我们老是这样抱怨神，这样行坏事，神没法帮助我们，但是神也没始终没有劝他行恶，神仍然让他在世上有恩典的活着。所以我们说从亚伯身上我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，什么是信心？信心是有行为表现的，不错，它是高焦点，是把神放在生命中看为老大，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，掌管我的生活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得着神的祝福，神看他是好人，他能永远活在神的面前。而一个把神当作工具的人，把神视作不见的人，他仍然知道神在帮助他，但是他有好处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做的。他那个亚伯的该隐的庄稼觉得是自己种的好的，当他不好的面到很大难处的时候，他可能也祷告。我们说该隐那时候也来祷告神啊，我们从他跟神当面说，我会死的，你不要让我死啊，我死了你这个爷爷说明你不好。哎，所以他有，所以你读圣经有很多，你要几次揣摩蛮有意思的，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。但是他始终把神当作工具来利用他， 所以他不能永远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说不是神不要他，是他不要神。这就是亚伯和该隐的故事。我们再看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再看以诺的信心。
我们一起来读这以诺的这一小段。以诺因着信被截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截去了，只是他被截去一些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分。这里说信心的功效大到何种程度，他因为相信神，神最终在他不见死，神又把他截走了，活着见神。圣经有两个，还有一个叫谁呀？以利亚。以利亚活着见神。以诺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？与神同行四个字。我们说以诺是不是天生就是与神同行很爱神的人啊？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很爱神的，我们再看以诺的那个经历啊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，生了马土撒�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，生儿养女，共活了365岁。然后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娶去了。他在65岁生了儿子以后，他忽然很敬畏神，信靠神了，与神同行了。为什么呢？生儿才知父母恩，他感恩了，觉得哎呀，神真的是爱我，我也好好信神嘛。当然这里没有特别指示，其实圣经中每个人的故事，每在旧约中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。我们说耶稣是耶和华是拯救，以诺的意思就是什么嘛？就是奉献成圣。以诺的意思就是他一生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是一个成圣的人。马土撒拉他儿子意思叫什么吗？他死了以后有大审判，大审判就来到。马土撒拉是以诺给他起的名字，就是以诺在65岁死生了儿子以后，抱着这个孩子马土撒拉，说给这个孩子起名叫马土撒拉。他死了以后大审判就到这个世上。马土撒拉是圣经最长寿的人物，活了969岁。他死的那一年，如果从亚当出生的时候大概是1961年，那一年大洪水就来了，果然如此。所以说解经家说了，以诺在65岁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这个孩子死了，神我的审判大审判就到这个世界。
以诺听了这个话，他吓坏了，有末日审判，他相信末日审判了，大洪水审判，他立马就好好信神，跟神同行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，愿意跟神一起来生活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他跟神是心心相印的人，与神同行就是愿意神的心意做他的，神的以神的心意为心意，以神的意见为意见，一切愿意按照神的标准来做，他就是成了神的好朋友，被神取走了。所以我们说人有信心毕竟有表现，从以诺身上，而且这个信心的效果太大了。当然我们说他的信心也是神给他的恩典，神给他一个启示，让他知道有大审判，他就存了敬畏的心，以致神最后祝福了他。这是以诺的信心。
圣经在希伯来书在1章到11章1到6节讲了两个这个故事，在这两个故事中间神查了两个讲信心的话，一个是11章6节，刚才我们华明弟兄说要读两遍的，人非朽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，就是真正信神的人必须信有神，
不仅仅是信有神啊。我们说该隐信有神的，魔鬼也信有神，但是他们信的是恐惧战惊，他们也求神帮忙。
我们说不信神的人有时候也会求神帮助的，暂时帮助的，但是他们呢不是信神什么的，是那赏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就是我们不仅要相信有神，还相信神有美好的品德，甚至完全爱我们的神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，
如果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做，神会越来越加倍的帮助我们。就像那个亚伯一样，亚伯他没有连续的反应，我们说那个以诺，他通过神启示有大审判，他很好的信神，神帮他活着取走了。所以在这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神与人关系的一个通道，我们借着信心表示我们尊重神，神看重我们这一点信心的表现，神有加倍的祝福。所以说我们相信神不仅仅是相信有神，弟兄姐妹，相信有神的人的人多了，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，而是我们相信神是完全慈爱的神，我们寻求他，他就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好处就在神里面，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要求来做，神就越来越加倍的祝福我们。所以信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愿意信靠那个神，他是我们真正的好处的源头，他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主宰，他所安排的是我们最好的，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这样的信心，不然那是自我为中心的信心，也信神，也来教会，也有奉献，有，但是他有难处的时候他就抱怨神，有问题的时候怪神，他没有想到，不相信神是完全的善，神让我们暂时受苦，最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所以他这个信仍然把神想着神好像是缺乏能力的神，神是缺乏有爱的神，神帮助是不够的。所以说我们说信，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能力，完全相信神的慈爱，这是信心的，就是说第一个特征。信心第二个特征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助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起初神创造了世界，你觉得世界就是创造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你没有看，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没有站在世界之外看神怎么创造的，我们凭什么说神创造世界？我们这就说凭神的话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只是事后接受的这个事实。所以说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，因为我们相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相信神的人，不然必然要相信神的话，因为世界的很多事我们不太清楚，这个时代有个特征，善恶没有完全分辨出来，人常常活在苦难中，神的完全的能力，完全的慈爱，神所说的很多话暂时都没有完全实现。所以我们只有凭相信神的话语，我们才真的完全的信靠神，不然我们的信心就不完全，老是怀疑神怀疑去。我想我们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对神有些疑问也难免的，我自己有时也有疑问，因为我们人生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，好像神的手在很多的时候好像没有把他的手伸出来帮助我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但是神交代我，教导我们，我们真正相信神的人要相信神完全的美善，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语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今生，并不完全，很多的事情都活得不太如意。所以我们说以亚伯死的惨不惨呢？从人的角度很惨，从神的角度他有很惨的一面，但也很荣幸的一面，他到神那里去好得无比。所以我们人生人信心的高峰是什么呢？我们到时候我们肉身复活见神的面，那时候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，坦然无惧地在一起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阻碍，没有任何的眼泪的时候，那是我绝对完全相信心。在今生呢，这个信心呢还有一点点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完全就是说，就像我开车到洛杉矶要买房，没有完成，在途中，所以有颠簸，有流离，有痛苦，有眼泪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只能凭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见到神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信心是，我们如果真有信心的人，我们必须信有复活。你信复活吗？你信永生吗？如果我们不信复活，不信永生，我们就 我们在面对今生的事情，我们很容易跌倒，因为有的人会死了，突然癌症，我们会拼命为他祷告，最后他还是去世了。而且有的像我们周牧师一样，突然意外去世，那我们说神这么伟大，怎么让你的这么忠心的仆人去世？神这么伟大，让那么敬虔的仆人忽然去世？神也有医治啊，神曾经给他有医治，跟大家很有恩典，甚至周牧师让很多人可能病得医治，怎么会这个事临到他？我们常常带着很多的疑问。当然我们说神对他的儿女每个人的旨意是不一样的，在这里我们只能说一点，神有医治，那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也有神的旨意在中间。但是神旨意完全的显明出来，是在我们新天新地，我们肉身复活的那时候。那时候说我们永远的，我们升起复活了，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时每刻都不住的赞美敬拜神，那是我们信心的完成。所以说基督徒的信心是我们信靠神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们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神，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这个皮囊的东西，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基督徒今生的燔祭，我们生命的献给神的。在这里有一段话很接近撒母耳上十五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旨意。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听神的话语。那有的人就跟我挑战了，我相信神，我认识不少这人，我相信神，但是我就不太相信圣经的话。神说创造就创造了，我们艾米丽姐妹就做了见证，我不是挑战你啊，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，特别我们那个头脑越大的人越是有。我相信神，但是圣经的话语很多我就很难接受，这也是事实。我早年也有些难，也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，到现在我坦率说圣经有些话我仍然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但是在我的经历中有一点给我很深的体会，就是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就很简单，您这相信有神，相信我是罪人，我愿意信耶稣基督，对神的话语，有些话语特别神的大能的事情没有经历过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我承认这是蛮正常的。但是我们说神自然允许说我们有难处，我们求他，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又不平安不明白神的话语方面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就按照圣经那些应许的话语，我们试着去祷告，试着求神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就看到，就像艾米丽姐妹说的，就在他自己假如有些不能解决的事上祷告说，主耶稣帮助我，神就帮助他。他那时候就经历到神原来是那么有能力，比我有能力，比医生有能力，比我们老比他老公也有本事。对呀，所以信仰很简单，信仰就什么，不明白我们就存，我们很多是不明白，我们是人，神的话语我都承认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相信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把我们的真实的问题祷告交给神，我们就看神的作为，当你看到了就要谦卑感谢他，以后就好好的按照他的话来做就行了。要有感恩，首先就试着去做，做的过程中经历到神的帮助，就学习感恩，逐渐的学会顺服神的带领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的推辞都不是理由，这要我们愿着试着行。我们相信神是伟大的，神有爱心的，神说的话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，我们就试着这么去做，慢慢做慢慢做，就知道神经所要求我们的，此事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远离邪恶，让我们今生得祝福， 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更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通过进来我们几个小组在学希伯来书，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有两个，是有两个体会，就是我们信徒能够度过今生坚守信仰，一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完全的恩典，神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作为我们信徒也有一个责任，当我们经历到有神，是经历到神的帮助，我们就要愿意顺服神，跟随神，过信心的生活。假如说神的拯救是我们接受的话，过信心的生活就需要我们来操练，我们要付一些代价的。信心的生活的焦点就是尊主为大，我把神看为老大，我愿意跟神一起来生活。当我们愿意真正尊主伟大与神来过生活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在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恩典的证据，蒙福的证据。其实信心讲起来很空，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经历了神的祝福。哎，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过约旦河，在这个时候他们这些经历就是神的祝福。当我们把这些祝福存在心中，我们感谢神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信心有行为，有神的祝福，也有最终是我们愿意把心交给神，根据他来走过一生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我们的今生，我们各位是不是真的与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不管在难处在感恩过程中，我们愿意相信那位神，愿意相信他是赏赐我们的神，愿意相信他的话语。当我们在生命中逐渐经历到神的安慰带领，经历到他话语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到第一位呢？其实这是有个过程，神不会叫我们一下子就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会让我在我们的生活的难处困苦之中，让我们学会仰望他，求他帮助。在帮助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神哦如此的爱我们，如此的三番四次的赦免我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心就要转向神，就真的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带着权柄和能力，神真的是那么爱我们，神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，那时候我们就要过一个完全信靠神的生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真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今生最大的帮助。当他帮助的时候，我们通过感恩愿意跟随的生活，使我们在今生能够持定我们的信仰，以致有一天我们会见神的面。最好的时光是我们在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都坐在神的面前，那时候不是我在讲道，那时候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讲我们今生的疑问，我们人生的难处，我们那时候只有不断的赞美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通过神的帮助，让我们的信心逐渐增强，以致我们把神完全的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在今生，在不容易的今生，呼出神的心意来，坚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一起基督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神，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思考我们一生信靠你的年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帮助，也曾经得你极大的安慰，也常常看到你话语的奇妙，主啊，但是你光照我们，我们常常亏缺你的荣耀，我们很少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的心常常不仰望你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依据，主啊，我们常常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通过世上的勤奋，通过财富，通过子女，通过常常更多的通过世界的事 让我们有信心、有安全，或觉得有意义，我们就很难愿意到你那里，得着你永远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就赦免我们每一个儿女的亏欠，愿你的宝血厚厚涂抹我们，更求你的圣灵安慰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儿女真的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软弱。当我们感恩过后，我们面对未来的人生，我们心里常常难过，有时夜不能寐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就安慰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从此以后学会仰望你，学会相信你的话语，常常读你的话语，我们相互劝勉，一生紧紧地跟随你。主啊，愿你就熬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像火一样的坚贞，不会坏，并且得着永生，有一天直接地到你的面前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愿主就祝福你的儿女，看过我们，荣耀归于天上的神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唱回应诗歌《信心仰望》。